究竟是离不顺。昨天我们讲到色因缘，昨天讲的是这个事相，在道里面还没仔细考虑出来啊。那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色因缘的缘起呢，是对外道辩论的啊。外道说流转生死的有一个实在的我，那么我们这个佛教里边的说不我啊，没有我的。那么什么东西呢？流转的主因就是五个因。那么这个五个因，他们说既然你是五个因的流转，那么五因倒是长的，从这一次可以到流转哪一次去。但是你说五因是传染生命的，那你这个五因呢不能投生了啊。当然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投生的，这个外头是他们投生的这个灵魂或者是人我呢是长的，从这一次可以到哪一次去。你说是五蕴在转世的话，那么五蕴是成长生理的，不能转世的。如果你说要转过去的话，从这一次转到下一辈子去，那就五蕴必须长的。那我们说呢，不一定是长的，也可以转，从这一次投到哪一次，就在真言一样啊，真言才是成长成长的，不但是这个旧的烟灭了，新的烟就起来啊，一直游上去就一个烟，这个烟马上灭掉了，第二个烟就上来，成长生理，但是真言呢可以记着的相所流转。那么这个胎呢也许跟真言一样，虽然是本身是不是藏在成长生命的，也可以从这一次转入后一次。那么这是给外道的解释他们的问题了。讲这个缘起，这个缘起呢，我们从分为缘起讲呢，是讲的是三际十二支啊，也有二际十二支的啊。这个三际十二支呢是一般的是比较最好懂的，也有最容易解释一些问题的。那么就从三支设置来讲，这个表我们看过了啊，人际两支，过去式的烦恼多叫无明，但是是不是但是这过去式就无明呢？没有其他东西呢？这个重生的之名，这个题我昨天说了，有人在问什么叫重生的之名？为什么说那一次无应按无明的名字，他就说重生的之名了。这一次这个在他那个过去式的时候，当然他就生成无应了。但是五蕴里边它是烦恼的无明的这个作用特别大，这一次那个五蕴就叫无明啊，所以说每一次都是五蕴为期，但是它重点的这个起作用最强的是哪一个发呢，就叫哪一个发的，那它的名字。那么过去是在起烦恼的时候，它起烦恼的无明的作用最盛，所以说呢在过去说个位，过去起烦恼的那个时候的五蕴就叫做无明。那么起了无明起了烦恼了，就叫造业了，就在造业的那时的五蕴呢叫它行，这是过去的这个造业的因了啊。无明之烦恼是一种造业，造了业之后就干枯了，那就感到这一辈子的重生是啊。但是才进入母胎的时候这一刹那是，这个也是五蕴了啊。我们说有的人在投胎的时候是色身，但是一个精神不是那回事，它是五蕴。我们中阴身也是五蕴啊，有的人中阴身认为就是灵魂，中阴不是灵魂，重要是成长生命的，就前面是正念一样的，但是呢它也是五蕴全的啊。这个投了胎之后第一层啊就是湿了，从生命那个时候五蕴，那么说湿了之后，它在胎里边慢慢的成长，成了一个泡，成了一个软肉叫敏湿啊，还没有伸出这个手臼的眼睛耳朵还没伸之前呢就叫敏湿，敏就是精神，湿就是物质，这一撮东西里边有精神有我执，这叫名识，还没有分成六根。那么到手脚啊眼睛耳朵鼻子都长出来之后呢，在里边呢就叫六处了啊。这个六处但是在菜里边跟外境还没有活活，这叫六处。跟收了菜之后，它就要跟这个外境的活活了，那么就产生错了根茎湿，生性降退之后就产生湿啊，这个我们说五蕴法会的时候讲过了，这个处根茎降退就生湿，这个三个火候之后，根茎湿三个火候就跟外境产生关系啊，那么就产生错。这个是我们相应的说的是出胎到三岁的时候，错的作用最盛，并不是说出胎到三岁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这个错那不是那回事，它五蕴都全啊，其他作用呢是弱，这个错的作用呢特别盛，这一会这一个地位呢我们叫他的错。那么到四五岁以后，是四五岁之前他对外境的受因，就是说什么东西 它能够产生有受的，什么东西产生苦受的，有了别了。不像阴海呢，它不懂的啊，它什么都要抓，看着好看的就要抓啊，活也要抓。那么到这个四五岁之后呢，这个活是不能抓的，啊、那些好吃东西长的是甜的，可以吃的，这懂了啊，这叫是受。但是呢，隐暗的七这个阶段呢叫受。那么在十五岁以后，16、17岁之后呢，他这个心里边的烦恼种子被震慑了，就是隐约心给那个参知欲参那个受用的东西，这个力量强了啊。但是毕竟年纪还小呢，没有广追求，用尽办法的追求，有他就要的，没有那么也就算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爱啊，起个名字爱。那么到再年纪大一点呢，他为了追求他要享受的东西，包括自己啊、隐约之类的呢，他就是追求力量强了啊。他当他要需要一个东西的享受的时候，他就不顾一切，不知劳苦，天是周遍四求，到处去追求。这个时候呢，造孽最，还有这个追求力量最强了啊，就是要去。那么去了之后，有爱有去呢，是烦恼了，就要造孽了。因四求故，那么产生了要因当有果的业，当有果就是后辈就得生。那么牵引了这个业炒出来了，就叫有，这个业是有了啊。那么这个业什么业呢？能产生下来投生的那个业。既然这个业造了之后，那么下一辈是第三世了，就后世了，就要投生了。那么这个正在接生的时候就叫生啊，相当于现世的世。那么从生以后，那么就现生的名师就是六处出受，这个几次呢，在未来世呢都叫老师给自己包了。生之后，那么他不是马上老了，但是变化穿插穿插的慢慢的衰老，这个也是变化的，这也可以叫老，老就是已了，生之已灭了。那么我们从小孩子头生长下来以后，每一层呢都得老一点啊，但是老得很小，我们看起来是看不出来，等到年纪再大一点，老相现出来了，那就老了。那么老死一只呢，为什么老跟死放在一起呢？那就是说头生之后不一定也经过老的阶段，再经过死的阶段，他可以投生马上就死掉也有啊，所以说呢，老死活了一只，那是有他的名义的。那么这样子，这个我们这里前面讲的呢，就是分为缘起啊，因为有部分人认为佛讲的缘起呢，只要自己分为缘起。那佛讲缘起的根本成有多少呢？他这里这个表，参杂缘起、联合缘起、分为缘起、缘分缘起，有这么四个样子，而其中呢，主要的有部分认为是讲的分为缘起。我们将人的流转盛世呢，是要讲分为缘起，以现在、过去、未来，过去、未来、现在三季来解释这个流转的现象，是分为缘起。那么下面这一句话就是说，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友情啊，都是相学嘛，有因相学都是五蕴的起的，为什么单解无明行识这个名字呢？无明是烦恼，是烦心所发一个，行呢是造业啊，有波说的是行动，这个生意是行动，这个语业是生，那么这个经过是种子，这个是尾是什么的，欧利亚是的种子了。那么为这是这一个法了，为什么五蕴这里一个法的名字呢？一火之中火发生过的火明，就是在这个是五蕴，其实都是五蕴，但是在这个解位的时候，它的无明的作用特别强啊，这个作用最殊胜的，就把这一次呢就讲按这个名字，这个字呢就按了它最强的那个作用的一个法的名字，实际上呢都是无蕴为基。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个十二缘起？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包括外道了，主要是外道了，生不得来，生不得去啊。现在是什么？我是什么？现在这个我是什么东西啊？我的这个自性什么？差别是什么？我属于谁？谁有什么我啊？这个我的关系呢，到处来追求。那么将十二缘起呢，就直截了当告诉你，一切法无我的啊，流转生死的是五蕴，并没有一个我在里边。所以说你追求我的过去的我、现在的我、将来的我，或者我的自信、我的差别、我的所有啊，谁属于我，我属于谁，这些都是虚任啊，都是没有的。这像女人一样，这女人就是不要孩子的女人。你说这个孩子长得好，长得聪明，长得笨，这个都是多余的话，根本没有孩子什么聪明不聪明啊。那就说，把我们对这些意识呢，把除掉。下面呢就把分析了，这四字里边有三字呢是烦恼，有两字呢是业， 有七四年是古，这个两次烦恼三次烦恼我们之前讲过了，现在再标一下，无明跟这个过去的无明，现在的爱去，这两三次呢都是属于烦恼的这个表单一看就知道。那么去过去的行跟现在的有都是造的业，果呢现在世界的思一直到受的五支，加上未来世界老死两生老死两支七支都是果。那么这四个世界就是说三次烦恼两次业七次果，中间六果即六因，且后期六果，中期的果有五支，后期就两支，后期的果就六了，前期的烦恼有一支，中期的两支，前期的烦恼是六了。所以说前期六因，后期六果，为什么要六？有种可别，因为中把其圆满了，中间那个把支是最圆满的讲，那么前面六后面六呢，你只要把中间一比，他就会知道了。所以说前后呢不必要广说。那么这个里边它的关系也说一下，生活生活业这个里边关系呢就是很重要的，看看好像是很简单了，但实际上里边包含了很大的意思在里头。生活生活业中烦恼它能产生什么，中烦恼能够产生烦恼，就像中间的这个爱远去了，爱是烦恼，它也可以产生后面的去的烦恼。中烦恼呢也可以造业，就是无明人行了，这个去有有了，这是从烦恼造业。那这个因缘它能产生什么呢？从因缘生于是，因缘生产生果了，造了业之后就是产果了，对它没什么作用。那么因生是就像行的是业了，产生这个思，有是业嘛产生生这就是因缘生思。那么思它什么事就有一个果就完了呢？果它对后面就没有事情了呢？果还有后边的思能够生思，就像这个这样名声，名声要六字，六字言说说人数，做的是成事。那个事还能生烦恼这个受能受生这个爱那么就是说感到果的这个事生出来之后，它并不是就完了，它还能是能够发自己发展自己，同时呢是还生烦恼，就是果或未断，子或有生。过去的烦恼感到这辈生，这个过去的报还没说完，现在有来找新的烦恼了，又产生这个将来的果报又记起来了，这个链条呢一颗一颗的不断的记下去，没有不完的，有自己为持。这个一句话呢它就是说一个问题就是说五明我们说三界受持了，那么是生死到底有没有四种的昨天我们提了，就是记忆整战了，咱生记了到底有没有丑的呢？如果你是受持的话，那第一次是福明，应当生死有失，从福明开始，最后一次是老死，那么老死是终，到老死就为止了，那个有战生死到是为止停下来了。那么这样就说呢，这个受持远期呢，这算成三十的事情，第三辈第四辈就没有了。那么过去一辈子再前面一辈子也就没有了，那真的留在第三生了，当然不是了，我们说五十以来有战生死一到现在了。那么照这样就说呢，你这受持不够，为什么福明之前还要他的前辈子了，因为福明之前还要加，那么老死并不是完了，老死之后还得要加，那么他加了之后就是说前两辈子就加上了，变成前三辈子还有了，前三辈子加了前四辈子还有了，后两辈子后三辈子后四辈子无穷，那你加起来这个元气设置不够的，要多少支呢？要无数的支，那这个样子你说元气就没办法说了。那么佛的智慧他就说设置够了，有智力为持，这个设置元这个元气呢它的道理呢就这样子设置就够了，不需要多。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了就是我们抄给了大家看这个圣名是生于六出，受生于爱，这就是说这个四人能生慧，四人生四，那就是说老师是四了，老师既然是四，那老师后头还有东西。那我们说这个老师是什么呢？老师就是前面的色到这个名色六次所受了，就这些，那么中间的生那么带进都带受一样的带进去了，把老生老师两字带到中间的五字里边去，那很明显的后面还有爱那个就是说要是带到前面四字的话，后面还有受，那就是老师这个字后面并没有完，从中间带进去呢，老师之后还有事也可以成烦恼，那么就是老师没有中了，老师后头还有东西，老师后头什么你带到中间去就可以了，他后面就出来了。那么福明呢那个就是说要是带了前面四字的话，后面还有受，那就是老师这个字后面并没有完，从中间带进去呢，老师之后还有事也可以生烦恼，那么就是老师没有中了，老师后头还有东西，老师后头什么你带到中间去就可以了，他后面就出来了。 那个福明呢，我们想念下去啊。那么是临时一受呢，就是说这个老师知了，既然说受回生爱，爱嘛生你去，你表这个是老师呢是后头还有东西，那么叫福明呢啊，那么中间受能生爱，爱能生去，这个中间的爱给去就是前面的福明，那么表示福明之前还可以有事，福明之前还可以有另外的烦恼啊，但是福明他要么是不是第一个。因为什么呢，我们把福明带到后头的中间的爱去去呢，就看到爱前面还有受，去前面还有爱，就是福明不是第一个，中间一代给带出来了啊，就是福明前面还有东西。那么福明有因啊，福明既然前面有东西，就是福明前面还有因了，那个正式就没有变的啊，没有开头的，老实并不是果，老实后头还有东西，那就表示正式没有中的。那么这四个字呢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正式是五十五支啊，五十五中的，那就不要按十三支，更不要按五十五支啊。那就是说佛的三巧呢，只要你把后头的前头的这两这个东西带入中间那一支去呢，就很明白的看到无明前头还有事还有烦恼，老师后头还有事还有烦恼。那么这样子呢，老师不是最后一支，无明也不是最前一支，就在中间的一个表一带呢全部看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叫十二支做够了，不需要十三支，也不要五十五支，有自立为持。这设置两句道理呢，根据业生我生活业，业生是事生是事生我的这个道理来说呢，就要为持设置就够了啊，这个不要太多。那么这就是我们叫缘起呢，叫设置啊，可以代表五事的五中的生死流转。那么这里边经里边还有一些话也是总结这设置的，那么对我们也有启发了，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经里怎么说呢，今愿如是成大苦印记，在经里边得把十二字讲完了，就说一个总结一句话，如是第二次十二字呢是一个纯粹的大的苦印记。那么这要这个解释了，什么叫如是，如是就指这十二字的因缘缘起啊，这个为什么叫纯呢，在十二字里边我们就说没有菩萨伽罗这个我啊，它是也没有我所，那么这里边呢纯粹的没有我所加在里头，就是五蕴啊，所以说是纯。那么这个什么叫苦蕴呢，那我们知道苦蕴就是苦集了，苦集的这个受的这个苦的蕴了，五蕴是苦了，那么从苦蕴那一方面出来呢，它就是苦蕴了，就是苦集了。从蕴那一方面出来呢，它就是集了，苦蕴集，就是这个五蕴在做蕴的时候是集，做苦的时候是苦蕴。那么这个这个字里边都叫苦蕴集，那就是说这个设施都能做因，都能做果。那么说老福明他不但是因，也能做果，那就是福明前面还有东西。老师不但是果，也能做因，他老师后头还是有东西啊。所以呢，这个福明有因，老师有果的话，这个设施元气呢，就代表着不是普通的生死流转的现象，这设施能够全部带完了。所以说呢，这个一个设施元气呢是非常相巧的啊。这个表呢也是活动的，不是死的一张这个名单呀，这张表了，它是活动的，什么活动的就带进去了，那佛面带了中间的爱去，就看到前面有东西，那佛面前面东西就不要写了，从中间一笔就笔出来了啊。我们把佛面带到爱地上去，我再带到去上去，就看见去前头有爱，爱品前头有数，写了一点餐，那么我们这里佛面前不要写了，带进去就看出来了。那么把后面的老师老师带到这个中间的那个那个大字里面去呢，老师后头有烦恼也有事，但是老师是六十的话，那么这个六十后头有错，错好的有受，但是老师是受的话，那受好的有爱还有烦恼，那就是老师从中间一带的话，后面一连串还很多东西，所以这个表真的会带的话，可以代表五十五中的生死流程，而这也是呢代表完了。所以这个表呢相当善巧啊，但是我们呢是不是能领会呢也不知道了啊，希望能够刚才领会的呢就带着佛的智慧，这是三巧，如果暂时不能领会的呢，回去去讨论了，再去自己去思维。我们发现就是说，几天几天的暂时念字了，还是要思维的。不思维的话，有的时候完了不自己意，没有听懂；有的时候飘飘皮皮的，道懂不懂，那就是要思维的加深，才能理解啊。那么这个重视到这个课程里边呢，就讲到这里为止。它的重点呢是四谛啊，一个是四谛，一个是二缘起论，那么这还有一个三谛是道品呢。这个三个中间就这么是几个东西。 在世界里边呢，特别强调是苦气，因为我们是苦是修行的动力，没有苦的话，不观苦的话，就愿力心生不起，愿力心生不起，不但是出三界的心没有，有点出恶道的心，他都不知道怎么如何这个去避免。因为呢，很多人就是呢，地狱有没有还不知道呢，愿意去做什么好事呢？将来再说了，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心的话，那就是不知苦了。你确实知道三恶道的苦，那你再不会做这个三大阴王的事情了啊！那就至少五戒修好，十善也修好。如果知道三界的苦，苦苦坏苦辛苦，有点这个辛苦，整个的三界都没有脱离这个辛苦，那么你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念离三界了。这个苦，我们不要看到辛苦是一个好像感不到的，既不是坏苦，又不是苦苦，但是坏苦、苦苦都从辛苦里转化出来的，它是不断地在转变啊。而辛苦本身，在我们反复的感不到苦，甚至就感到非常的苦，甚至感到的辛苦的苦，比我们感到阿鼻地狱的苦还厉害。这个比喻就是说，当时我们讲过的，我们的反复的进出，看到辛苦，就像手里来手上一摆个毫毛，这个最轻的毛，那根本就感不到，辛苦好像对我们没有什么损害一样。但是甚至呢，它的毛就放在眼睛里，哪一点也不能摆，这点毛的眼睛就睁不开了啊，就感到这个苦相当的苦，极苦啊，不是相当苦，极大的苦。那么甚至呢，它的辛苦呢，就像我们的看到阿鼻地狱还要厉害。那么甚至所以说，一定要跳出这个三界。那我们现在不是圣者，我们要从圣者的教套了解这个辛苦，然后把辛苦的相能够好好思维，慢慢的认识到这个辛苦的话，才有这个可能性发起处理三界的念力的处理心。如果你的辛苦不知道，尽管你在世界上受一点缺失，受一点这个不好的运气，你也想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到一旦你环境转变了，你这个处理心就化了啊，就融化掉的是没有了，所以这是不可靠的啊。真正处理心必须是建立在辛苦上，这是我们宗大师再三强调的，辛苦不认识，处理心都是不可靠的啊，都是不坚定的。那么我们真正要处理三界呢，一定要把辛苦的毁害性要确切的知道，这个才可以把我们的处理心建构起来啊。这是整个的中师道呢，讲的是这么几个重点。下面就是上师道啊，上师道呢是一般说呢是高一点啊，我们呢但是要了解，我们修下士道的人，我们现在我们说有的人说我们从下士道下手，这是很对。这个海外这道法师他教他的弟子都是在修这个增长身，就是修那个下一辈子的假冒人生，这是下士道的。这个对不对呢？我们说在现在根基，你是跟他说一下子说发菩提心了，行菩萨道了，当然有些人根本做不起啊，随机进入式的好听呢，根本行动上全部是相反的，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啊。做什么要做什么才行。现在朝朝实实的，就这种下手下手，对的。但是下手下手，前面该走什么路，应该要知道。上师的法心也在下师道的时候也要升起来啊。正直的法心、圆满的法心在上师道，但是这个心的它的种子在下师道应该也种下去了。如果你不下这个对上师道的事情不知道，菩提心的法心。不理解，那你下士道就是人间福报，不属于下士道了。下士道是上士道的前基础啊，它跟上士道直接联系的，所以上士法心在下士道应该知道。如果你暂时修下士道人间福报的话，不属于菩提道了，那就是有漏的人间层啊，不是菩提道，是给下士道不供的。这是不供的下士道啊，这是有漏的人间层。下士道呢是供的下士道呢，就是说要通过上士道的。那中士道一样。中士道的处理心、处理三界固然是中士道了，但是我们通上士道的中士道呢，从自己的观察上有苦，推到一切众生三界都在受苦，那么要自己要处理苦，众生都是自己父母，也要处理苦，这个发展起来就是菩提心了。所以说呢，处理心也就是菩提心的基础。离开了处理心，菩提心是一个空的，这个纸上谈兵呢，一个没有作用的。那么这个上士道呢？它也分几个科呢，凭着色心就菩提愿心，六波罗蜜就是菩提恒心了，最后呢是色啊，这是菩萨道了。总的来说，它凭着色心呢进了菩提心这个基础。我们这一期有定，假设有亲有冤的话，那你也发菩提心是不可能的啊。菩提心每一个众生都要当他父母一样的看，要去救助他，情愿牺牲自己救助他。如果你冤情不平等的话，那你怎么能够做到一期有定做自己父母看的？要坐在看着自己父母看，要平等看待啊，都是自己父母，不能有怨有亲。那么由这个心基础呢，菩提心的愿心才发得起，然后呢菩提的行啊，菩提大乘呢才修得起，六度四摄都是修菩萨道的。 下面第一课呢是修品德色心啊。我们说色在这个我们这个佛教的名词上，色有三种啊。我们在修往五蕴论的时候，来发的时候，在心所发的一个心色啊，就是前面说的这里这个小序分成是心平等的那个心，心所发啊是色。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我们的受心所里边，佛的又是色，这个受的色啊，这个是行的色，这个行色属于区别于受色呢，它属于相应行里边的，我们的行运里边的相应行里边一个色叫行色，那么受心所里边一个色呢叫受色，还有一个呢就是四无量心里边一个色无量心呢叫无量色。总的来说，我们佛教里边叫色呢有什么三个色，一个是受色，一个是行色，一个是无量的色，四无量里面的色。那么我们这些修品德色心呢，就是所谓四无量的色了。所以一些有情啊，要离开贪心嗔心，使自己把心平等起来啊。贪心不净想，你要把心平等起来呢，那一定要方便的，如何去了这个冤心平等？那么这个有方便的，如果你一定要是把冤家亲家，你就是硬要把它看成平等，那是做不到的。那么要修了，修嘛有一些方便的修了。这个意空呢，就是说冤亲不定详，这个呢是从客观的事实来摆这个情况。冤家亲家都不一定的，你说这个人的冤，他可能就是以前的亲，现在的亲也可能以后的冤啊。这个事情在世界上也很多，两个人好得不得了，朋友也好，同学也好，等到一旦闹了事之后，就像冤家一样，死不见面的，看到就是瞪眼睛啊。这个大家都很有经验，开始非常要好的，后来成了仇人。也有开始是丑的，或者是亲家的，这个是比较少一点，但是不是没有，还是有的。那就是冤亲不定，就是一辈子里边都有这个不定的想，何况你五十以来的变化的，那当然是各式各样的关系都会产生的。接着是冤仇文明生正波，后佛为良友，不必反驳了。这个就是说冤亲不定被肯定的了。过去的仇人啊，听到他的名字就生气讨厌或者恐怖，但是后来经过几次各式各样的关系之后，成了良友了啊，没有他反而感到不踏实。那我们以前就讲那个长生太子了，他的父亲长寿皇被那个邻国的国家消灭之后，把他在市场闹子里斩杀了的啊。那么这是杀父之仇了，他的这个那个国王呢是下了重的这个赏悬赏，要去抓他的太子逃掉了，把抓了要杀掉。这个太子呢也对这个那个邻国国王呢非常仇恨，杀他父亲的了。但是后来这个太子呢，他慢慢的进了他的邻国要报仇了，慢慢亲近这个国王，最后进到国王的最亲近的一个侍者之后，于是国王打猎中间疲劳了要睡下去，睡着了他要保证出彩要把他杀死。这个时候呢，他相信他父亲临死的话啊，不要给冤家生这个仇恨香，他的父亲很好的啊，他下了这个话呢保证出进去了。那么这国王呢惊醒之后啊，他们呢后来把事情讲清楚之后呢，这个国王给这个人呢非常的欣赏，成了亲家了，把半个国家的财富都送给他。那是冤家比亲家的这个我经历有这些事情的。他就是因为他经常是有他的官子，这个长生太子不在身边，感到反而这个好像缺东西一样，不被反驳了。这是过去经济上有，事实上呢我们世界上也会有这些事情的。那么亲家比冤家的是最多的。所以我在什么叫亲，虽然我这么叫亲，因为我在对我不利这么叫仇了。这个亲跟仇呢，从我的出发来判定的，没有客观标准的，都是从我来判的。这个好的就是亲，这个不利的就是仇了。那么你这个要把它冤亲，要把它平等的想呢，从父母官这个，这个本来就问我，那么什么亲什么仇呢？不同案例啊，因为我们在学过五蕴论呢，这个五蕴啊，这个里边父母为主蕴也只是这个问题。我们留在生死的就这个五蕴，哪有什么我呢？既然没有我的话，那也亲的那也冤的，亲冤是对我来说的了。既然我都没有的亲冤，冤何从来？没得恩，那就冤亲平等了。这是一个方法，我以仇为友，或者呢以仇人当成朋友来看，就是反过来了啊。这就是说，两种方式消灭这个冤亲的界限。仇它本来可以是仇，但是后来的。有了啊，有本来是有，但是后来也可以变仇。仇跟有中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一开始就仇，一开始就有，
这个也没有一定的标准的。所以说有物管官也好，有丑月的不仅也好，都可以把这个烟熏的界限呢把消灭。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是他异地想，是在第二个位置啊。我把自己做他的位置来看，以他的掌握来看，那样子呢，就是也能够把烟熏平等啊。这里他举了几个例，儒家也有这个啊，有这个自他异地的。佛教里边当然讲的深了，儒家呢也讲了一些这些道理。自他异地嘛，就记住不要把自己人了，这孔夫子就经常讲这个。佛子叫重视义，什么叫重素呢？就是己所不欲，施于人。自己不要的东西，不要这个人家去啊，就是叫做自己不愿意人家欺骗我，我就要不要欺骗人家啊。其实这个是儒家有这个啊，那么就是视察异地观了，视察自己给平常下个地方看。我们这平时也这个将心比心了啊，你打他，他痛了，你假使打你呢，你自己也会痛的了，就视察异地了，就这个意思。又至少我分别想把自己跟他啊一起的看，那么就是举一个例子，欲知天涯有孽者有几十年，天涯有来成年的水火之中的受苦受难的，好像自己受一样。那么今年也是过了一个网剧了，他想自己让那些老百姓有受恶的人好像自己受恶一样，这是我们儒家的那个跟大乘所相近的思想。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儒家的思想上的学问还有这个道理，那么佛教呢，当然了，对这个道理呢，应当要扩展了啊。四大与地相观呢，也四圣所教。四大将其地心这样子的观想呢，世界的圣人呢，也是要教导人家的。但是呢，尽管你这么教，若不从定修，但这但出言说，但是不从定上去修的话，这是一句话。我们经常看到世界上学问很好的人，他品德并不好。我们是现在的教育呢，专门讲赚钱的技术，并不讲这个道德啊，所以说现在人道德越来越可怖。那么过去的人呢，念的书四书五经都是讲道德的啊，但是过去人是不是念了很多书，品德都很高呢？一般说念书的人品德是高一点，但是也有念了书很多的品德极卑鄙的，他的脑筋动起来比人更厉害的还有。那就是说话是尽是这么说，但是给自己净化自己身心呢，他这个功夫没有去用，尤其呢儒家里边没有修定的，那么这个讲定身心的方法也没有，所以说你尽管学的东西很高，做不到啊。所以说站住演说了，所以嘴上是个好心，事实上呢做不到。我们现在也有了，嘴上是马列主义呢，自己做行动是这个自由主义，这些话大家是口头禅了都有。你结果马列主义是个好人做不到，你没有尽这力量讲定自己身心啊，结果行动还是自由主义。那么这做演说了，上士横行就自古常然了，这是巨舍论里的一句话啊。上士就是上士中下士就菩萨了，他求什么他就利他啊，他就是从悲心出发要利他，一天到晚辛辛苦苦的求什么呢？求人家安乐，而自己呢情愿受苦，只要人家安乐呢，自己受的苦没关系，这是上士道。那么这个上士道的具体的就辩证了，哪一这样的人呢啊，他是自己吃苦给人家快乐，这个是不可能的。结果呢有个辩证，结果事情我是说有可能的啊，这个我们当然不介绍了。若子母爱之，非他利欲故。那么自苦他安乐，我们这世界上能不能举个例来呢？也有可以一个举例的，母亲给他的孩子，那就是自苦他安乐。那个母亲呢辛辛苦苦一辈子不责怪的孩子，我们上一次给大家听个纸袋啊，有的人听了，有的人没有听到，就是母爱那个纸袋。那他那个母亲呢，为了他的孩子，因为他们上辈子都是文盲，他要是他的孩子要念书，结果呢弄到自己呢害了很厉害的病啊，所以不治之病，结果这当然这个动也不能动，最后呢这么个死，但是他不愿啊，他是为了他的孩子什么苦都受。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是菩提心的一个小的表现了，因为他是仅限于一个孩子了，他的孩子了，其他人他也不管了。如果你把一切有情一个不漏的这样的心去对待呢，那就是菩提心了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在世界上自己求苦使他安乐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就像母亲在孩子一样，非他利益过，并不是为求人家的利啊，或者是名誉，他对孩子的好并不是要求利，更不是要求名，他就是一心就是孩子好。那他母爱那个词呢，我没有听的，我希望他就听到啊。这就是我们揭发菩提心，知恩报恩呢、啊，可以看一看这样信心。他没有什么求啊，并没有什么要求，但是他天然产生这个心。但是我们说这个心好不好， 好是好，太小了一点。自己的孩子肯这么做，人家的孩子就不愿意这么做。那出生到误会到地狱道，更不愿意去做。那么这个心毕竟还是小的，因为这世间是世间上的心了。佛教呢，就是要把世间的狭隘的眼光打开，那么就要发广大心。一个众生不漏的这一点，这样的这一点呢，就是菩提心了。这就是四差一地小呢，也是说不是绝对做不到，小小的在世间上还是有做到的啊、所以说并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扩大一点就完了。第三颗呢，增加如母像，一些有心都要把它当母亲像。这一层层下去了，把修这个菩提心的那、这个第一个是要修这个平等心了。平等心修好之后，才能修菩提心了。那么要修平等心的有几种方法了：愿心不定想，至少一地想，最后呢，增加如母像。一些有心同等都是自己母亲的像。这里边呢，又分几颗：无量轮回中父母的众生，我们无量劫来轮回六道。也有在人为中，我们的父母，每一辈子投生都有父母了。这个父母呢，就是众生的啊，他也不是特殊的一个，他就是众生之一了。那么现在养活我的父母，也就是众生之一。那么自我了知解脱的父母，那就是教导我们佛法的啊，那就父母，那就是我们这宗教的三父子的。像这师父就是他的父亲一样的啊，最大的恩呢，我们的法身父母呢，这个肉身的父母呢，就是我们现实的父母；法身的父母呢，就是三宝的师尊了。那么这个自我解脱的父母呢，也是众生啊。做悲天是我成佛的父母，也是众生。悲天就是我们的这个救济的那个对象了啊。我们要成佛，一定要有众生。佛也很认真里边的，所以众生嘛去打悲了，因为打悲嘛是真的正正正觉了。所以说一切众生就是我们成佛的父母了。这个啊，众生他是悲天，我们要成佛离开众生，那是成不了佛的了。我们要做众生的才能成佛了。如果众生都没有了，我们没度的了，这就成个阿罗汉了，怎么成佛呢？普业肯定平讲得很清楚啊，我们都可以大概都念过了，然后我一下就知道。那么从这里去观想呢，慢慢慢慢的把心的把冤亲的这个界限呢慢慢磨平了，可以达到平等的色心。当然不是几句话了啊，这是做一种静中修的了。如果没有静的话，没有动静中修的话，就是简，这是口头禅啊，这是不起作用的。那么主后修的这个马车里边都有啊，我们在这个约论上他修马车里边都有。那下边是修菩提愿心，那正式的修菩提心，平等舍心呢是修菩提心的基础，没有平等舍心，菩提心修不上去的。然后有了这个基础呢，可以进一步修这个菩提心。这我们现在做不到也好，做到也好，知道一下是对的啊。这个道理都不知道，你那你根本大乘是结缘的。你要进了大乘，这个道理是初步的要了解，了解之后经过思维，慢慢的发展自己思想，最后的做到。我们修菩提心呢，有分三个方法：因缘变法性智，法欲解方便众说。那就是这一口是比较麻烦的了。下边一口呢，真的修法也倒好了，讲道理这一口呢是相当麻烦的。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参考一个是讲经了。我们还有这个县官呢啊，县官也讲二十玉，讲了很多。那么我们先把大般若佛母这个看一看啊。我们先说大般若佛母呢是讲般若的，是一切法空的道理。那这个菩提心呢是讲发心度一切众生要成佛的道理。他们的关系我们先讲一下啊。这个大般若是讲空性的，那就是一切三乘啊，就是声闻缘觉这个。菩萨啊，这大小乘呢，他都靠空性证着他的这个果位，没有空性呢，都证不到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声闻呢，以声闻的菩提，他是靠一切法空的道理证到佛果啊。那么远觉呢，也要靠空性道理，那么菩萨呢，更要靠空性道理证到这个成佛的道理呢。在这个经上的比喻呢，就是说。大家证的都是空性，但是深浅不同，就是说这个小马腹三手斗火，以这个三个野手斗火的比喻来说，做的都是那个生死之火，他们的方法呢都是一切法空，但是呢相是大乘，一个一开到底的，麻是二也是圆觉乘啊，它是浮在水中间的，出呢是声闻乘，是浮在水面上的，但是空性都你要证到。证的深浅不同，声闻证的空性最浅，远觉的呢深一点，那个菩萨那证的最深的啊，一直爬到底的。那么这个就是说，空性呢是三层都要证的，并不是说这个般若呢只有菩萨要，声闻远觉是不需要的，或者是没有不懂的，不是 都证到的，但是申请不同，但是区别于菩萨声闻缘觉的不是空性的问题，而是发菩提心给不发菩提心的问题。所以菩萨种性呢是发菩提心的，有了菩提心的之后才能成菩萨啊。修了菩提心修菩萨恨的那是菩萨，空性当然要了，这个比喻呢是空性是母啊，佛母了，所以是母了，而父呢是菩提心啊。那么声闻缘觉呢，他发的菩提心呢是他的父，母是一个母啊。他广论里解释呢，要是说一个女人她是丈人，她的丈夫是汉人的话，她的孩子就是汉人，如果她的丈夫是欧洲人的话，她的孩子也是像个欧洲人一样的，而母呢是一个啊。所以说母呢声闻缘觉菩萨，他的这个空性，这个一切法空的道理呢，都是他们成功的母啊。而区别于声闻缘觉菩萨的呢，就看他发的什么心，是彻底心的、自利的声闻缘觉。要是说声闻缘觉里面生前了，空性真的生的是缘觉了，生的前的是声闻了，而发了广大的菩提心的心菩萨道的，他也是生空性，那么真的更深一点了，因为他的修的六道泛分的更广泛了，那就是要更大的空性。那么这个呢，空性是还是这个空性的啊，如果大一点、深一点了，而它的特别区别于声闻缘觉的呢是菩提心，所以这菩提心呢是成佛的种子，这个佛的这空性呢成佛的母亲了啊，这是佛的种子，母亲的空性呢才成佛了。那么佛的呢是通的，通三层的，而菩提心呢不通三层的，所以说我们在空性里边的分别声闻缘觉，这个菩萨呢这是不恰当的啊，声闻同缘觉菩萨都。正统一空性就是真前不同啊，空前是一个，但是发的心就不一样了啊。声闻缘觉是声出离心，菩萨是菩提心，所以说要判别大乘小乘，要从看菩提心发到发的看，分别区别于这个出离的正在声闻缘觉，就看他给这个反复，就看有没有出离心。反复你坚持念金刚经修什么什么，他也修很多，他不发出离心的，转的果报人天果报有漏的，不是真实的。那么同样这个经是声闻缘觉念的，他就处理生死可以成三界，如果是菩萨念的，他就可以成佛。所以说这个关键是法心。那么从这一点看呢，这个菩提心的重要性也就是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你再怎么修，这就是声闻缘觉啊，成不了佛的。那么菩提心一升起之后呢，就是比喻就是说，太子才生下来，他是个小孩子，但是他的贵要敬请，哪怕你做一直有的大臣，也要给太子磕头。这个太子也是一点点大。一点区别没有，这位阔，但是呢，最大的大乘也是他定义。为什么？他是太子，他就是菩提心，就是国菩提，就是菩提种子了。那太子呢是国王的种子了，将来他是国王的。所以说呢，他一养下来，就是他的贵富贵呢就超过一切大乘。那菩提心也一样啊，只要发菩提心呢，也超过一切声闻缘觉。这个经啊讲的很多，但是菩提心也不是那么容易发的呢。所以说如何发呢？这里讲了很多方面。我们介绍的呢是。菩萨菩萨的七种因果了，还有自他向幻的那个等快的上师宫里边讲的，这里呢没有特别讲。先看这个父母了，空性了，照顾父母，祝福佛自身，有缘中之力，正故会初心。那个照顾那么是佛的母，一切佛要成佛，他的母亲就要靠一切法空的空性了，也是父母，也是声闻的罗汉的母了，缘觉的母了。那么我们是修佛道呢，当然是佛的母了，诸佛佛自身，佛就是佛，佛自身是菩萨，一切佛也好菩萨也好，都从大波的这个佛母生的。那么有缘证次第，正故会初心，在这个一个这个空性里边，我们讲这个修行呢，它是缘证跟次第两个是统一的。有的人呢就是讲要快啊，缘证法门，次第法门是正根见教，缘证法门是正教是立根。我们看三界经啊怎么分，看这个海观上是呢，从这个真正的中观境来看呢，远证次第两个东西是切不开的。如果没有远证，这个次第就不是这个圆满的次第，要是没有次第，这个圆也是扩大空的圆啊。远证里边有次第，次第里边也不离远证，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的修行的一个最高的方法啊。这个海观上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念一道。在这个讲记的133页啊，这个讲的采光老师的讲的很好，我们念一下。大般若经有的父母经，因为一切佛啊都是依靠大般若的空性而生造的，是佛的母。因为佛种般若生业，又有问题，菩萨是佛子，故名佛子。佛菩萨种佛身， 我们的声闻远见呢，从佛口生，从佛化身呢，菩萨也一样，从佛生的。那么佛是水生的，是菩萨生的，这个也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呢。但是总的来说，都是佛母，都是空性生的了。本尊菩萨是佛的智慧最高的部，佛的师父，因为菩萨远征次第菩提心生。那么正规的说呢，菩萨从哪里生？远征次第的菩提心生的啊，这个菩提心又是远征的，又是次第的，两个是统一的。这个菩萨会佛之应，所以佛呢是菩萨生的啊。这个说了半天呢，就是说，关键是佛也好，菩萨也好，一切都是菩提心生，要做父母生啊，做佛的母就是空性而生，要从菩提心的是父，啊，就是菩提心生。那么这个菩提心的远征次第怎么说呢？在这四弘之愿是圆菩提心，是远征的菩提心呢。《华严经》里边延寿品说的远征菩提心，这远征又是次第。我们说这个是一般的人呢，远征跟次第是隔离开说的，但是远征就是快了，一下子就跳上去了，次第就慢慢的一步步上去的了。那个远征是坐飞机了，或者火箭了，次第嘛两个就是走路了，就是一个慢一个快了。所以这样呢，并不矛盾。次第远征中的次第，远征次第嘛远征的次第，远征嘛也是这个次第的远征，这个话很远了，怎么理解呢？他就是打个比喻，若圆人有色，这个标点错了，大家改一下。这圆的人字有色个雅字，这个表我们在钟表的那个一个钟表里边那个次人呢，不是有一个雅字的了？就是说这个人字有色个雅字，这个人字呢有色雅字的人字呢是圆正，它转起来是圆的了，这个要叫垫个冒号啊，就垫两点呢。既然算是这下边一段文的，这个不能连起来。这个人转的时候，一个雅字一个雅字的次第压着那个轴，这是次第。整个的人字是圆正，雅字一个一个的，一个挨一个过去呢是次第。但是呢，圆正跟次第不是分开的了，但是并不分开啊。这个从这个例子看得很清楚了。那一直转是雨字加起这个转，一个雅字一个个转了，这是不圆正的次第了。但是不要说一个一个转，就是一个雅字转的时候，整个人都要动的，次第边有圆正啊，就是说。并不是自己跟远征隔离的，你离开了这个人字，你是雅字这么自己一个这么转的，你雅字一个要转的话，整个人字都要转的啊。所以说自己边并不是隔离的磁力，它是有远征的。譬如远征中的磁力可啊，再就是说一个磁力里边一个磁力转呢，整个人字都要转的，并不是说离开了远征还有这么个磁力。再说呢，你自己搞错了，人字不转了，那不怪你，不能怪了，你怪你自己搞错了啊。如果按佛的教的磁力要转，这就是远征的。四人一转的远，就整个人都会转的。那其他的比喻呢，就是说你步行也好，飞机也好，火箭也好，你从上海到北京经过的地方是一样的，火箭是一下子过去了，但是还是那么多的路程，飞机是稍微慢一点啊，但是还是比较快的，也是那么路程，你走路最慢的，你一步步走，三步一半，哪怕你三步一半，你的路还是那么多啊，但是慢是慢多了。那远征自己也是这个意思了，你远征呢一下子过去并不是超越次第的，还是从上海这个地经过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一直到北京的，中间的路程并没有说没事了，还是经过那么多，就是速度快一些就是了。所以这远征次第呢不要客气看啊。那么我们他这个海光老师说呢，这叫远征，所以我这个远那个远教没有次第的，这个弄统不对的啊。这个是很多人就是治标大臣的远教了，他就清楚那个次第。我们说远教是对的，但是远教里边不能离开次第，不离掉次第是远教，但是里边讲次第，这个次第是最快的次第啊，这是远教的次第呢。那么这就是说这个发菩提心啊，不要说是把这个远证的这个次第隔离开来这个下面还有一点补充的显微的关系。但是有的人说显教不修美教，或者就是汉地最多了，他认为密教是不好的，或者佛教是喇嘛教等等，他是显的不修密的。我讲你西藏学很多，不修密的不修显的啊。那么这两种呢都是偏了一边，就讲这个吃人呢，他的雅致不够色的。佛说成佛不能发菩提心难，这把远征是菩提心难啊。这个心放在定成佛，那就是说你修密不修显，修显不修密，就是雅致不错，那就是吃力不够，那成佛也不行啊。所以这个远征吃力要统一起来，不要。就看那个远征跳跃，我现在看那个师弟呢，把前后又照顾不到，你把下师道跟中师道、下师道隔离起来了，那就是正当师弟不讲远征了。我们这个下中师道是统一的，但是呢，又从下师道下手，这是远征的统一，师弟的，把信正固愧处心， 真果成菩提果呢，归于初法心，应该护应该护海的意思。这个是我们天成从经上说，发了真果，发了心之后，果就在其中啊。发心利他果，若真正菩提，这有标准出来。发心利他若不对的，发心利他果啊，点一下若真正菩提，这个我们经常念的是，这是现观当年的这个颂。我们说成佛啊，为什么要成佛？发心要利他，我们要利他。现在我们能不能利他？人家假设你的父母在地狱里，你能不能把他救出来？人家把你地上经什么念了之后，是不是他真的出来了？不敢说了，真正诚心诚意的念会出来啊。我们说，这个好像是台湾一个广发法师吧，是不是他？我记不清楚了啊。他因为他母亲要操作他母亲，在地上菩萨面前，他那最大的愿啊，他就说要，但是他。念了要看到他母亲超生，如果他不看到的话，他前年会在那个死掉啊。结果呢，后来就看到地狱里边有一个青烟上来，一个升到天上，升到天上之后不稀奇，他还看到那个开始的样子呢，也是他母亲的样子，后来升到天上去呢，给天的样子了。他想是不是他母亲还不干，正在怀疑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人呢，给喊了他的小名，这个名字是他母亲喊的，其他人不喊的。他才知道啊，曾经相信了，第二我才把他母亲超度了。那就是说，反复呢，要真正发心超度呢，也是这个可能的。但是我们是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能这样子做到呢？很难的。你没有成佛之前呢，你要做一些众生，做护持父母呢，确实困难的啊。那么你要做一些众生，都能够有能力去度他呢，非自己成佛不可。那就是说，你要利他圆满呢，非自己要成佛不可。那么假使成了什么原则，自利是已经有了，可以不受苦了，在自利的程度还不圆满，因为最高的是成佛了。那么从自利的圆满也好，从利他的圆满也好，都需要成佛。那么中间的最关键的呢，为了利他的缘故，为了发心利他，自己能力不够，必要成佛才能够做到。所以说呢，发心利他故有真正菩提，这个就是在大乘的最高的这个阶段之间呢，自利的他呢是统一起来的啊，没有这个我们一般反复呢，自利呢就是省他的啊，省人利己呢，我只要利他呢就要牺牲自己了，这个自利他利呢不能协调的，总是要偏一边啊，总是你假设为了革命为人民解放，那么你牺牲全部老师了，那就自己牺牲了，假设你所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自己享受，那是自利的利了吗？害了他了啊，损他了，那终究不到自他而立一致的，而在佛教的最高这个准则里边呢，自利他是一致的。什么原因呢？本来就没有自他嘛啊，我们都说过了，我菩提戒律是没有的，这个我也是自也是假的，假安立的，他也是假安立的，既然都是假安立的，当然不会矛盾的。所以说最高一致的时候，自利他是一致的啊，成佛度众生是一个东西，并不是两个东西。自利他在畜生的不过骗费，真正大的骨灰上呢，就是一个东西啊。自利决定利他，利他也决定自利。而这个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就害怕做事情啊。我们在广东里边有这么一段，当然我现在被人犯着刀了，但是有这么一段子，我以前就看到过。在利他当中呢，把自己劳累得不得了，却是成就最大的自利。因为我们说声闻城、菩萨城跟那个金刚城三城的成佛的方式不同的，根本成呢是在这个对治烦恼啊，一个个的修对治法，而菩萨成的波罗蜜成呢，就是在利他众生忘了自己。我们说最大的烦恼就是我的达摩了，我的达摩你要把认识他，前面讲过的从参乘里面去认识我，这个我的佛名呢就埋在里边去了。你说你有我这，我在哪里我这了啊？那跟那他一定他就我这就现出来了。那么这个我这里就是在烦恼里边买个里边啊，所以说断的时候呢，把烦恼断掉，最后断了我执，这是根本成的。把我去掉了，菩提戒律的父母了。那么波罗蜜成呢，他就是一心的利他，在利他当中呢，把我忘记掉了，最后呢，更快的能够消灭我执，因为本身就把我的在里边去了，那把它消灭就很快了。金刚成呢，那是更一种特殊方法，遇到功德的方法，那就更快。那么这三种呢，这一次烦恼呢，都是方式不同，但是一个快一个啊。所以说，不要以为做了很多的事情，辛苦得很，好像是 我没有小道东西，好像吃亏了，一点也不吃亏，便宜了。这个广论里边有这一段的啊，但是我当然的现在是不一定把它翻出来了，但是大家看过广论的就会回忆到这个。所以在发心利他过了真正菩提，这个在最高原则上呢是一致的。在发心的时候呢，但是我们要利他啊，从利他下手。如果会自利要成佛呢，究竟成不了佛啊，因为从利他的这个愿要去成佛呢，那才是踏实的啊。所以说真正的要成佛的菩提心呢，从利益众生下手。下边就是说菩提心有22个比喻来说明这个菩提心。菩提心是一个心啊，我们这个反发的是呢，为一切众生的那个救度一切众生，牺牲自己呢，但是他的功德啊，从多方面的观察呢，也从这个这个从初地到实地的深度，那么的深度来看，他有22喻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这个22喻呢，今天是念到了啊，这个时间是差不多了，不能详细讲了。入地净业后，大乘宝愿云。金刚三月三如意十美云，这个我们念五十遍，天天念的，我肯定知道。我们五十遍讲过一道，这个22句也讲过一道，但是呢，可能大家念的呢，日月金叶佛大乘宝云什么东西不知道，日月金叶佛是大乘宝云云，这金刚三月三这个背得很熟，什么东西不管了啊，这个还是要对我们做观的。念的时候呢，心里要思维它道理了。有的人他念熟了之后就念得飞快。人家新来的跟不上，不管他啊！我要念慢了，我不舒服，要赶快念完了，好去休息去。念什么东西，管他什么东西了，念好就是算数。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没有功德的啊，这样念了没啥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很深的，如果念起来就是慢慢念的，还想不周了。这里今日佛当年八年行，金刚三月三，如意什么云，王库当大陆，沉寂六福尽。若问生活云，这是22云。大概点我们说把它分配下来是这样子啊，地净月火这四个功德啊，表示四个功德呢是初地菩萨的，修四波罗蜜多的啊。地呢就是说平等心呢，大地管的是金藏也好，丝鸟也好，干净的脏的什么的高的低的一切都负担平等心啊，这是初地菩萨的。那么这个金子呢要不炼成金啊，要经过磨练的，没有磨练，不经过一些委员的锻炼，你是要成金的，不可能的。月亮是悲心啊，慧嘛是火嘛是智慧嘛，这四个玉呢是初地的菩提心，初地菩萨的。大乘宝愿是二地菩萨的，银呢是大海了，是三地菩萨是修任波罗蜜多了，这是要容纳一切了啊，是大海的比喻。金刚四地菩萨的啊，人们是精进的，金刚呢摧破一切了，不为一切所破。精进要努力之后，一些障都能克服，那是这样，精进波罗蜜都圆满了。那么三呢是须弥山呢，把风吹不动的，那是禅定波罗蜜多呢，禅定呢是不动的。那么又呢是这个第六地的波罗波罗蜜多呢，我们说欧杰多有能治一切病，波罗能治一切烦恼啊，人我之法之都可以用波罗的空性把它去掉。那么善呢，善知识，那就是七地的方便愿力智了。初地是不生波罗蜜多圆满，二地是持戒波罗蜜多圆满，三地是忍辱，第四是精进，第五地是禅定，第六是般若，第七地呢是方便的，第八地是愿了。如意宝珠，如意就是如意宝珠了，满一切众生愿，到八地菩萨能满一切众生愿。那么九地呢，方便愿力智。离波罗蜜多产生最大的量，就像太阳一样，一切无明暗都能扫破。九地的那个菩提心就是以太阳来比喻。那么十地以上的那就多了，美因王，王是一切自在了，枯场大陆晨起流福尽，福尽就流水了。若问声，好听的声音。火啊，还有云，这个一些都是实际意义上的菩提心。如果找我这个我们的这个五十先生呢，完成究竟这么作为是佛地的，第十地就是佛地啊。到一般的时候呢，实际意义上的等觉、妙觉了，还有两个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实际意义上的呢，有那么多的比喻啊。这个22个玉呢，分 那么第一节高低来讲他的这个功德的作用了。那么今天呢，就把名字念到了啊，明天我们把这个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呢，我想的主要是依据现观的啊，现观照理论的，可能跟这些有些不一样，有不一样的没有什么出入。现观也是海光老师学法成就的一部书，他的这些注解都是根据现观来的，因为海光老师智慧他，他可以一个法师几十个样子，那我们呢，以根源的最基远的来说呢，现观来讲呢，好像是差这些。海光老师的智慧呢，他可以发挥，我们发挥不了，还是以及现观来讲呢，好像比较啊根本一些。那么明天呢，我们讲的时候呢，主要是根据现观的。那么是不是不一样呢？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发挥的时候可以从各方面发挥了。那么有些是会的通的了，它是有些根本完全一样的。明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今天呢，就讲到这里。